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以赛亚书第四章，可能也要交通一点第五章。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三章特别给我们看见神审判之前的征兆。当我们看见这些征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审判临到了。第一个征兆我们讲过，就是饥荒。这个饥荒呢，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水或是没有粮食，这个饥荒更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审判第一个征兆就是缺少神的话。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但当审判来临之前，普遍的情形就缺少神的话，缺少真正的粮食。所以我们可以有许多的聚会，可以修许多的查经，但是你缺少真正从神来的话。也许我们有这个字句，但是我们摸不到那个字句背后的神话语的灵。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缺少属灵的领袖。所以那些孩童婴孩瞎管他们，那些属灵生量不成熟的人在神的家里面做带领的工作，以至于神的家从属灵的光景来看就败落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他们与世界的联合，在世界上有地位，被尊崇。结果我们知道当审判来的时候，在第三章这最后一段24节，他说必有臭烂要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落裳代替美容。所以你看这所有的代替。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蓝钉倒在刀下，勇士要死在阵上。第三个呢，就看见西安的城门要荒凉。然后第四章第一节，事实上它是接在前面第三章，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是跟第三章是连在一起的。这一节呢，就把他们整个审判之后的光景，用一节的圣经就把它总括起来。这里说在那日，这个那日呢，就是第三章18节的那个日子。因为那日主要除掉他们华美的这些衣服啊，或者这些装饰，就在那一天啊，七个女人被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所以这个时候呢，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西安的女子，他们现在满了羞耻，审判给他们带到一个极为卑微的地步。因着一切他们以为美的被除去了，他们所有依靠的蓝丁勇士都死在阵上，他们所在的地方呢，都变成了荒凉。所以他们落在一个极为羞耻的地步，羞耻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拉住一个男人，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而且他们要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本来所谓的丈夫、父亲都是为着就是供应他们、保护他们，现在呢，他们必须要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因为他们所依靠的这些蓝丁勇士都倒在阵上，倒在刀下。所以只为能够归入蓝人的名下，可见他们现在落在极为卑微、极为羞耻的地步。事实上审判在我们的身上啊，或者临到神的家里面，神有一个目的的。所以这目的呢，首先他要把我们带到极为卑微的地步，使我们本来骄傲的人呢要降卑，使本来我们自以为有智慧的呢要觉得自己愚拙，本来自以为强壮的呢要觉得软弱，本来是觉得可以金夸的，结果呢现在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是这不是神最后的目的， 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么卑微的地步呢，好显出神的救恩来。这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所讲的，为的是要提升我们。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是带进救赎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天然人，虽然我们外面我们可以很谦虚，说我们软弱，说我们愚拙，但在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啊，实在是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愚拙聪明，有智慧，自以为是强壮，而且自以为尊贵。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之前呢，那神的审判是要把我们带到非常卑微的地步，让我们真是承认自己是愚拙的，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卑贱的，好，被人厌恶的，是无有的，因为神要废掉那有的，所以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只有被带到这样的地步呢，你看神接下来就是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让自己的主夸口。所以被带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所有以为有的都被废掉，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没有救赎，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章一开头第一节就把第三章做了一个总结，神把我们带到那个极卑微极羞耻的地步，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为的是引进基督，为的是呢带进救赎。所以我们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上面，我们真是被带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一个羞耻的地步，我们觉得完了，都结束了，甚至我们的追求都完了。但是呢，事实上神是为他的儿子铺路，好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预备好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真实的掌权。所以就在那日，所以第二节就到那日。你看，当我们被带到极卑微的时候呢，神要使我们升高，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带我们到卑微的地步呢，是做预备的工作，为的是要使我们升高。所以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我们知道耶和华发声的苗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一段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就是第二节所说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这个苗，耶和华的苗。你看，当我们降到这么卑微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的主他出现了，他也这么卑微， 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卑微的地步，啊，我们觉得孤单，觉得软弱，啊，哭泣，痛苦。但就在这个时候，你发觉了主与我们同在。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发声了没有？他是从耶和华来的，但是呢，他却这么的卑微，与我们站在一起。可是呢，神要使他升高，我们知道这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他必华美尊荣，所以要经过十字架，他必华美尊荣。我们在圣经上讲到这个苗裔啊，提到四个苗裔，四种的苗裔。第一个苗裔呢，就是你所提到的耶和华发声的苗，换句话，这个苗呢是从耶和华来的啊，所以这个苗呢所预表的乃是神子，神的儿子，因为他是从耶和华来的啊，他虽然在地，但他在天，所以这是第一个苗，是耶和华发声的苗啊。那第二个苗裔呢，我们知道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的第五节，耶和华说，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里提到的第二个苗裔呢，是从大卫来的，因为他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这个苗裔从大卫来的。大卫是预表王的，所以这一个呢是预表他来做王的，所以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是第二个苗裔。第一个苗裔 说明了他是神子，第二个苗裔呢 说明了他来做王的。第三个苗裔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所以这里一个苗裔重在仆人，所以第一个他来，他是预表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不仅是预表他是一个神的儿子。第二个呢是做王的，是大卫的苗裔。第三个呢是仆人，重在仆人啊，因为在原文没有大卫这个字啊。原文这句话的意思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的苗裔发出。我们原文没有大卫，所以这个苗裔呢是做仆人的。啊，第四个苗裔呢是在同样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人啊，在原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的是那个人啊，所以你看英文也可以看得出来，看哪、啊，那人苗裔啊，原文是这样，那个人苗裔，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这边讲到的这个苗裔是人。所以圣经上呢，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这四个苗裔，这四个苗裔正好是四个福音所代表的。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讲到他是做王的这个苗裔，马可福音是他做仆人的这个苗裔，路加福音是讲的那个人，那个完全人的苗裔。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从耶和华发生的苗裔。所以我们因为在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发生的苗，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四个苗裔给点出来啊。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好，当耶和华发生的苗他华美尊荣的时候，带下了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边有讲到地的出产，我们在前面讲到地荒凉饥荒，但是现在呢，因着这个耶和华发生的苗呢，地要出产，换句话说祝福要临到了，祝福要临到了。要为谁呢？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所以什么是以色列逃脱的，就是指的渔民说的，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指着那些得胜者说的，就是与世俗有分别，从巴比伦从混乱的宗教里面分别出来的人，这些人呢，现在神的祝福要临到，这个祝福当中都属，对我们来讲就是属天的祝福，对从前以色列来讲这是属地的祝福，但是现在呢，他是讲属天的祝福，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神的那个属天的祝福呢，要临到这些渔民，这些逃脱的人。那第二个呢，就第三节第四节所讲的，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的血杀人的血，原来没有杀人的血除尽，那是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边特别提到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这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渔民还保留下来的剩下的，那这些人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在原文不是生命册上记名就是还活着的有生命的被记下来的人，其实也就是被保留下来的人也就是这些渔民，那他们要被称为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了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换句话说神要洁净他们，所以一方面属天的祝福要临到他们，一方面神要洁净他们，怎么洁净呢？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我们说公义的灵带下来是公义，他们被称为义，而且呢还能够过义的生活，那焚烧的灵呢是为了圣洁，所以带下了公义跟圣洁，所以神要接近他们。所以第一个是当耶和华发生的苗要华美尊荣那时候呢，我们知道属天的祝福要临到，然后要使他们称义能够成圣。接下来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月有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提到烟云跟火焰的光就让我们想起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就有云柱有火柱。那为什么要有云柱呢？除了引导以外，他们一定要受引导就说出了神要引导他，而且呢也是为了遮蔽，因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这个太阳白日的烈焰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云柱不但是引路，云柱也可以遮蔽使他们不受白日的那个烈焰的伤害。那夜晚有火焰的光当然也是为着照亮照明所以有引导有照明有遮蔽，这所以这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一提到这个的他们就懂了。第六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 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呢，他们就可以你看躲去最后的审判。那这个亭子我们知道，它可以避暑，也可以藏身。所以在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我们看一下啊，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这是大卫的诗啊。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的主有一个亭子啊，是在他的亭子里面。在这个亭子里面呢，啊，他遭遇患难的时候要被保守，啊，是他藏身的地方，而且要被高举，啊。那这句话我们知道，二十七章第五节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啊。那它的背景呢，就是第四节所讲的，二十七章第四节，这是大卫。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是因为他有一件事。我说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换句话，他是一生活在神面前，住在神殿里面的人，就神家里面的人。他只有一件事，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事情，但他只有一件。马大为许多事忙乱，但是玛利亚，主耶稣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少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然后就能够住在他的亭，在他亭子里面很保守。好，所以以赛亚书第四章的最末了就提到了，必有亭子，啊，为着他们白日可以得荫庇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其实现在就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身上，特别是我们有心要在走这一条跟随主的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面临许许多多的艰难。因为神的审判要先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这审判是为了救赎。审判是带进救赎，就是但是在过程当中，审判把我们带到非常卑微的地步，为的是啊，好让我们得着基督。所以，当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发生的苗华美尊荣的时候，带下来就是神的祝福，属天的祝福，带下的是神的洁净。带下的来是他的引导，他的光照，他的遮蔽，使我们能够躲避将来真正的审判。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他基督台前的光受审判，到那一天我们仍然发现啊，在基督台前我们这有火发现，要烧掉一切的草木和秸。所以何等的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落在审判的底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勿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勿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升升高。这是第四章所给我们讲的。好，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五章啊。第五章可以说是前面四章的一个总结。第五章可以说前面四章的一个总结。第五章却是以一首歌开始，这就想让我们想起《生命记》三十一章，当摩西要离开的时候呢，神也命令摩西写一首歌。这首歌我们知道就是《生命记》三十一章那里十九节所讲的。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不细看它的内容，我们只是提一下就好。《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九，十九节， 现在神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首，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呢见证他们的不是。神早就知道他们要失败，神早就知道他们要退后，要离弃神。这么现在就准备要进迦南了，但神给他们一首歌啊，叫摩西写歌，教导他们。这歌主要是要见证他们的不死，所以到了32章就开始了这一首诗歌啊。诸天啊，侧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整篇的歌是摩西的做的歌啊，要见证他们的不死。好，那现在我们以赛亚书第5章呢，把前面10章做一个总结，也是一首歌，也见证他们的不是。但这首歌很奇妙，这首歌呢是爱的歌，是一首爱的歌。所以虽然在这里好像有审判，但实际上是出于爱，因为神就是爱。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所亲爱，当时的神说的了，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所以这一首爱的歌呢，是关于葡萄园的事。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知道这首歌是事实上它是从1节到7节啊，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葡萄园啊，那神在那里眷顾这个葡萄园，因为他把它啊放在肥美的山冈上。而且他怎么眷顾他呢？刨挖园子，捡去石头，啊，而且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啊，所以这都说出了神的眷顾。那当神眷顾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它里面自然就有一个美好的指望，啊，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所以你看见神非常，神有指望，但是现在呢，神失望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这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好，这1节到5节就是整个歌的内容啊。事实上，他所讲的就是前面这4章的综合啊。现在神他有一个葡萄园啊，这个园子讲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家啊，葡萄树里面有树，就是犹大人啊。那神非常的眷顾他们，给他放在肥美的山冈上啊。这肥美的山冈上，就这广义来讲，就是指的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把它放在肥美的山冈上。而且呢，当然狭义的是指的耶路撒冷说的，因为这个是针对耶路撒冷跟犹大地说的，所以把它摆在最好的地方，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要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换句话说呢，一方面把他们的仇敌把他除去，你看为着他们，一方面也派先知，也用律法来教导他们，盼望能够把他们里面这个园子里面的杂质 石头，那石头常常代表我们的心意啊，把这个除去，为的是要怎么样呢？要栽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呢，他又盖了一座楼啊，我们知道这个楼呢是为了守望人用的。换句话说呢，现在他又派了守望者，常常对他们说啊说话，盼望他们能够归回啊。又凿出压酒池，压酒池就是说盼望有一天结了好葡萄呢，能够制造酒啊，能够带来啊喜乐，带来生命啊。结果呢，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他请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来断定是非，他们自己来断定是非。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的野葡萄呢？现在他要怎么行呢？他要撤去篱笆，哦，换句话，他的保护要拿去了，要把他的保护拿去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换句话说，仇敌要来了。”仇敌要来了，不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这个荆棘和蒺藜到了生长。我们知道什么叫荆棘蒺藜呢？就是人犯罪以后，啊，肉体的带下来的情欲的果子就是荆棘，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上好的葡萄。那现在呢，结出来的是情欲的果子，啊，犯罪的果子，啊，就是荆棘，就是蒺藜。道要生长，我也不命云不降雨在其上。我们知道降雨是说到神的祝福啊，所以现在神的祝福要撤去了，神的保护拿去，神的祝福拿去，结果呢，你看到处所显出来的就荆棘蒺藜，也就是这边所讲的暴虐跟怨盛啊。本来应该是结好葡萄的，就是说结出公平跟公义，现结出了坏葡萄，就是暴虐跟冤声，这也是荆棘跟蒺藜。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了这一首歌，是一个葡萄园的歌，但实际上是一个爱的歌，因为神非常的伤痛。所以接下来呢，就有六个祸灾，六个祸灾。第一个祸，从第八节开始啊，第一个祸，他是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亿法粮食。好，首先第一个祸是讲到他们的贪婪。这个贪婪呢，圣经上讲贪婪是万恶之根，所以这是一个根啊。第一个祸呢是它的根，以后你就发觉越来越烂掉了啊。所以第一个是贪婪，贪婪就是说呢，他们有房有地不够啊，他们是房子接房子，地连地，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就审判来的时候呢，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这些房屋没有人居住了。的确，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其实这些都被毁了，也没有人住了。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三十亩，一亩地是多大呢？一亩地大概是当时的一头牛啊，耕一天的那个地方，一头牛耕一天只能耕一亩地。那一巴特酒是多少呢？以我们现在的数量来讲，不到十个加仑。所以三十亩地呢，到时候只能够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我们知道一赫梅尔啊，正好是十个一法，啊，换句话你杀了十倍的种子呢，你只能收其中的十分之一，十倍的种子能收一倍回来。所以这个第一个祸啊，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人的贪婪，啊，人贪婪以后呢， 所要追求的是什么？都是属地的东西。换句话说，追求属地的。所以主耶稣讲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能够拿这些来换生命吗？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呢，其实常常落在这个光景。所以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所以什么是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那是得到神的自己。但是很可惜，我们注重属地的却没有得到最宝贵的，那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自己，那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祸，这是那个根，贪婪，贪婪是那个根。好，第二个祸，十一节开始，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啊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所以第二个祸呢，就带下了什么呢？就肉体的放纵，肉体的放纵。所以第一个是贪婪，那个是个根。当你贪婪得到很多以后呢，你追求许多属地的时候，很自然很奇妙，就你肉体就开始放纵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怎么样呢？从一早就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然后在那里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换句话，他们陶醉在这些肉体的里面，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所以他里面全部活在这个肉体的心思里面，他们既不顾念也不留心，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去寻求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好像为什么我们跟随主的人日子那么苦，但是你不要忘了，有的时候这反而是一种保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对付肉体的事情上好好的学习过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为对我们的祝福呢，反而给我们导向了，你知道，肉体的放纵，而且我们里面那个贪婪的就想要更多。所以今天你看普遍的教会的情形啊，这圣灵的启示是说，普遍在幕后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家，他们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可是呢，你看神就说他们是瞎眼的，赤身肉体的。所以你看见完全失去那个对属灵的那个眼光，需要买眼药膏，要花代价。所以你就看见了，就是说放纵肉体到一个地步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心到底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手所做的，他的也不留心。结果呢，你看到了十三，接下来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那为什么无知呢？因为他们不顾念，不留心。神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常常有很多的作为，但是看不懂。我们看不懂就无知嘛，就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你看，本来是尊贵人，本来是群众，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从早到晚就是酒醉啊，就现在呢饥饿干渴。故是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 都落在其中。那这就给我们想起那个财主跟拉撒勒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财主是指不信的人，拉撒勒是信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财主呢也代表那些信的但是不明白神作为的人。就那阴间扩张其欲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那个阴间的胃口真是很大，吞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那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所以你看见这个审判的临到的时候呢，都被压制下来，都要降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所以只有耶和华是被尊崇。所以我们所有的追求啊，只有一样是抛出去，就神的自己。只有那一天呢，他说十七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自己的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人所吃灭。所以这里有两种情形啊，一个是羊羔，一个是丰肥人。羊羔是指着那些，就是那些渔民，啊，那些敬畏神的那些渔民。丰肥人呢，就是养把自己养肥的，啊，等候宰杀的日子，就放纵肉体。这些丰肥的人的，所以羊羔呢，到那一天，就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的时候，其实这就指着国度的时候了。那时候羊羔呢，要来吃草。丰肥人的荒场，你看他们本来是那个草场是很美的，现在他们变成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了，要被仇敌。因为这里的游行特别是指当时耶路撒冷周围那些游牧民族阿拉伯族啊那些，后来就被吃尽，换句话他们就受到了审判。所以这是第二个祸，第二个祸就是放纵肉体。第三个祸是十八节所讲的，祸在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神拉罪恶。所以这里是特别讲到虚假，虚假就是代表他不真实，在神面前没有那个实际，但是呢又好像装作有，就是虚假，有外貌但没有实际，这是虚假。他用虚假，好像这个戏神一样，来牵罪孽啊。套神呢？套神跟戏神不一样，套神是比较粗的，他是来拉罪恶。换句话说，大罪小罪都在犯了啊。说十九节说，任他急速行，这个他是指的神说的，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灵性成就，使我们知道。你看这是什么？第三个祸是怎么样？他们的刚硬，他们的狂傲。所以你看见贪婪是根哦，贪婪带下肉体的放纵，接着就带下了人的刚硬，非常的刚硬狂傲，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灵性成就，使我们知道。你看这些话是神的儿女说的，今天也许神的儿女不会这么说，但是心里面有时候会这样想，还早嘛，对不对？审判还早，不会临到我们的。甚至有些教导就是说，我们反正都要到时候全部都要蒙恩嘛。我们这信主的人，神不会对他的儿女有审判，但事实上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啊。所以刚硬跟狂傲就是第三个祸，第三个祸。好，第四个祸是在20节，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20节是第四个祸。第四个祸说到什么呢？他们已经落在黑暗的里面， 是非不分了。所以你看，它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个人因着刚硬狂傲以后呢，人里面就黑暗了。所以黑暗呢，是非不分呢，它能够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所以人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已经完全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你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好，第五个祸，21节，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所以第五个祸是讲的骄傲。一个人落到黑暗里面，就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就自己就以为有智慧了，自己看为通达了，所以自己以为自己走的路是正的了，因为神祝福他们，有各样的你看享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觉得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理当要享受这一切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就不知不觉呢，就觉得自己有智慧了。自己看为通达了，这就是第五个祸。第六个祸呢，就是第22节所讲的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酒的，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所以第六个就讲了他们道德的败坏，啊，变成了不义的人，就很自然的生活就败坏了。他们受贿赂，这个贿赂特别是什么？良心受了贿赂。那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很容易受贿赂。你良受了贿赂，你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就是不义啊，道德的败落。所以这里有六个祸，以贪为那个贪婪为那个根。就慢慢一个一个带进来，带下放纵肉体。你这在我们失败的经历里面的确是这个样子。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当神祝福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够，我们要更多更多，啊，这贪心开始，然后接下来有了以后呢，就放纵肉体，放纵肉体以后，你开始慢慢心就刚硬，啊，就不知不觉讲话都狂傲了，即使我们很谦卑的。要讲，你发觉人家都摸到那个骄傲的、那狂傲的脸，然后呢，不知不觉落在黑暗的里面，那落在骄傲的里面，落在不义败坏、道德败坏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二大段落，这第8节到23节是第二大段，这一段呢就讲到了六个祸，最后一段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啊，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飞尘，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你看，所有他们所可以夸口的啊，在火苗的面前不会像脆秸，就是很容易一下就烧光了，脆秸是很容易烧的，又像干草，干草如果落在火焰一下就烧完了，就照样他们的根也比像朽物，已经非常的败坏了，他们的花呢，花是他们的荣华，像灰尘飞腾一下就没有了，为什么？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愚妄人才是藐视耶和华的训诲。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常常谦卑在主的面前，寻求他的话，然后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 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讲的耶和华的怒气是向谁发作？向他的百姓发作，向他的百姓发作。所以你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原则也是应用在新约的原则之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去以为我们神是慈爱的神嘛，神从来不会发怒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审判的时候神有怒气，但是呢我们感谢主，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就因着怒气他带下他一生的恩典。所以其实他的怒气呢是为了管教，如果他不发怒，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任凭我们，任凭更可怕。发怒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挽回，要把一生的恩典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情愿有他看见他生气的脸，也不要看不见他的脸。现在他要伸手攻击，山林就震动，这大的地震代表他是什么？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他不肯放手。为什么呢？要炼尽他们。所以后来果然我们知道他们就被掳了，被掳了呢，但是感谢主，就是后来带下了渔民回来重新建殿，预备主的来到。所以这是就是神的审判所带下的结果。好，第二十六节开始又是继续他讲到他怎么样的审判。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被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比急速奔来。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后来的巴比伦，之前我们知道有亚述，现在这讲到后来呢就讲到巴比伦。这边特别用到两个词，一个是大旗，一个是发嘶声。我们知道旗子是给人家看的，因为从前你要招聚人的时候呢就举起那个大旗能看得到，发声音呢是让人家听得到，就是如果你看不见听得到。所以在这里特别用这两个词，一个是树立大旗来招聚远方的国民，一个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比急速奔来。你看那时候巴比伦一下就崛起来了，一下就兴起来了，本来在亚述帝国下面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小国嘞，但一下子他们就来了，而且是急速奔来。那这些国的民很可怕，他们没有疲倦的，你看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呢，所以神这个审判，他讲了神的审判，没有疲倦的，没有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你看这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啊，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你看那个蹄像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死，坦然叼去，无人救护。所以一方面呢，这些要来的巴比伦呢就像狮子一样，那狮子就是专门吞吃人的，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要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所以他们又像母狮在那叫啊，像又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死，坦然叼去，一叼去以后没有可以救回，所以他们后来一下子被掳了，谁也没办法救他们。那是他们要向以色列吼叫，向海浪喷红。所以一方面他们像狮子要吞吃，一方面呢他们像海浪喷红，因为海浪一来的时候就把整个地给卷进去了，一下就整个把它卷。人若望地，之间黑暗艰难，所以你看海浪一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地整个大地都给淹没， 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呢在云中就变为黑暗昏暗。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把前面四章做了一个总结。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因着这些百姓远离神的缘故呢，审判要临到他，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审判把他们带到极卑微的地步呢，为的是什么呢？要显出那个耶和华发生的苗，要把他们要把基督带来，只有借着基督呢使他们升高，使他们得到祝福，使他们被洁净，使他们能够蒙引导得保护被照亮。所以这是神的心啊，这是神的爱，所以这是一首爱的歌。所以以赛亚书前面这五章呢，可以说就整个以赛亚书的那个一个总结啊，不是，或者说一个介绍和一个序，他把整个以赛亚书的内容就摆在这五章的里面。啊，从第六章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它一步一步的，我们要来看。那我们知道，在新约主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也讲了七个祸，啊，那七个祸呢，可以跟这六个祸做一个对照。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呢，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在进入第六章之前呢，我们会把那七个祸呢，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对照啊，因为他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我们盼望因着这些的灾祸带给我们警醒啊，因为我们知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主是靠近伤心的人啊，医治那些心灵痛悔的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熄灭，所以它是来带来祝福的。可是呢，它对法利赛人对文士呢却是咒诅，却是说祸灾七个祸。为什么？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来怎么样来交通。我想我们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你爱，所以你要管教。主，你的审判完全是因着要带进救赎，你常把我们带到卑微的地步，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但是结果却是要引我们到更丰盛之地。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在跟随这条路上我们能够跟随得好，所以每一次临到我们身上的环境，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你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在你面前自卑，能够懂得怎么样来伏在你大人的手下，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是要使我们升高。但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看不懂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抱怨，就深愿意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主，让我们能够因着明白，因着看见主你的作为，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光中能够悔改，让我们真是脱去除你以外的一切的追求，就单单的来寻求你的旨意。主，也让我们真实能够付代价，所以让我们能够有眼药膏，能够擦亮眼睛，让我们真实因着心不断的被你调整，成为一个清新纯洁的心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心意，我们就懂得怎样活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特别在这仇敌非常猖狂的时代，特别在主你要回来的时代，主，让我们真实能够警醒，懂得怎么样能够活在你面前，预备主你的再来， 好让我们在你回来之前，所有应当被震动掉的都被震动掉，应当被除尽的应该被除尽掉，好让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毫无任何羞愧的来见你。主，纪念你自己的话，也纪念我们向着你的心，因为我们深深的觉得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主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好。事实上，我们发觉每次我们与你更近，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何等的败坏。主，我们的救恩乃乎在乎你的自己，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乎你的自己。因此，我们不再看自己，我们转眼来仰望你，知道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感谢你，纪念我们向着您这样的一个心愿，主你亲自来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靠着你进到神面前，你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